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也问候大家新年平安。主日其实是新的开始，新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主日这一天呢，是上帝创造的开始，是上帝复活的日子，是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那新的一年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又一个新的成长和历程。你知道时间呀，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当你不去数算它的时候呢，它好像就从我们的指缝当中溜走，当我们去数算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许许多多上帝做工的痕迹。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生命记11章1到12节，盼望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也来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应许。生命记11章1到12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
生命记是先知摩西在归主之前对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留下来的临别赠言，或者说叫临终遗言。你知道临终之言通常都是捡重要的话说，对不对？通常都很珍贵，值得以色列人谨记并且遵守的。你读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摩西有点啰嗦？你发现他在罗列，对不对？他在罗列一件一件一件的事情。各位，这就表明摩西的信仰比我们更具体。我们有的时候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但是如果牧师再多问你一句，你感谢什么呢？你赞美什么呢？你就说不出来了。 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会分享说，主日讲道讲得很好，我很感动。好，请分享一下感动点在哪里，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对你有什么提醒、勉励和光照？哎，我们说不出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于一套宗教术语？我很感动，我很有得着，我很受光照，讲得很好，很扎心。各位，这些都是宗教术语。扎得具体一点。你有没有发现摩西说的很具体，他一直前面的七节一直在罗列，对不对？每一件事一件一件一件的罗列出来。罗列出来的意思是他的心需要被这些上帝的恩典来栽培，来光照。他知道以色列人是一个忘恩的百姓，所以他需要提醒他们。所以你知道申命记这卷书呢，成为后来先知讲道的基石。为什么？后来的先知们都是基于申命记的祝福与咒诅，对着以色列百姓发出雷霆万钧的审判，或者发出超乎想象的恩典和盼望。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摩西当年说了，顺服神，听神的话，敬拜神，就怎么样？蒙福。被你犯罪不顺服，就会遭受审判。所以先知凭什么讲审判讲祝福呢？就是基于申命记摩西曾经罗列出来的。我们看当时的背景，摩西讲这篇道的时候，请注意，此时以色列人已经历经了40年的旷野飘荡，对吧？风霜雪雨，终于走出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此时他们正驻扎在约旦河东的平原，迦南地遥遥相望，一河之隔。就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前夕，哎，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人此时应该非常的激动，对不对？大概晚上是睡不着觉的。为什么非常激动呢？很简单，这是等了400年的应许，今天终于实现了。这是走了40年的路程，今天终于迦南在望。此时此刻，激动、兴奋，当然无以言表。然而，你知道摩西此时却说，弟兄们停下来，咱们讲篇道再走。没成想摩西一讲就停不下来，一讲就讲出了一卷申命记。所以你就知道了，申命记其实是摩西在进迦南之前的临别的讲章集，对不对？各位，如果你把自己放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哈，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中的一员，你会不会不太理解？你会不会觉得摩西太啰嗦，甚至觉得他不分轻重缓急？然后按我们的想法，进迦南之前有个简单的仪式，无可厚非，对吧？摩西你简单说两句新年致辞，大家赶紧去进迦南，意思意思就行了。你可倒好，讲起来没完没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请注意，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不是走红毯，乃是什么？行军打仗啊。行军打仗讲究的是什么？兵贵神速。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先把城给攻下来了，对不对？这叫谋略智慧嘛。但是你这一停下来就开始长篇大论，没完没了。你这个不是让迦南地的各个部落有时间集结军队严阵以待吗？哎，各位，你说当事人会不会这样想？非常有可能呀。当事人这样想，我会不会这样想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会觉得说21世纪的现代的我们常常会这样想。 我们瞩目环境就忽略信仰，我们急功近利就缺乏信仰的梳理，我们关注外在就忽略内在。至少21世纪的我们是常常这样想的。然而我们必须问自己，摩西到底是不分轻重缓急，还是说他其实在强调重点？意思是唯一可以让以色列人停下来的理由，就是在此时此刻可以让他们停下来的原因，唯一的理由就是此时此刻一定有比进入迦南地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去做，他们此时此刻是在做一件比进迦南更重要的事情。但你知道人总是看环境吗？总是看处境吗？对我们来讲，对这群飘荡了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来讲，请问究竟还有什么事情居然是比进迦南更重要的呢？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迦南更重要了。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的，还真有。对以色列人来讲，比进迦南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进迦南之前需要再一次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去反思，去梳理神召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目的是什么，召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看以色列人在埃及过得很悲惨，所以让他们翻身农奴把歌唱？难道仅仅是肉身的苦难的解决？当然不是。出埃及记其实已经把这一个出埃及进迦南的目的、信仰的意义给提出来了。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信着信着就容易只关注水平方向，而忽略了垂直方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比较关注垂直方向，关注跟主的关系，关注读经祷告，关注未来的盼望，关注应许，关注传福音，这些都是垂直的跟神的关系的事儿，对不对？但是信主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越来越关注水平方向，信耶稣好不好找对象，我孩子学习好不好，孩子听不听话，夫妻关系怎么样。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哈，这当然重要，这是信仰的果子之一嘛，对不对？一件一件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越来越多的忽略了垂直信仰的生命焦点，水平方向的关注至终会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宗教式的习惯而已。你可能吃到了那个好果子，但你已经失去了那个根本。所以如果进迦南是一个水平方向的大地的迁徙，从埃及帝国迁徙到迦南之地，那么敬拜上帝，刚才周浩弟兄为我们读的十诫，就是一个信仰上的垂直迁徙，对不对？从这一个堕落的、今生的、罪恶的、黑暗的这一个心灵，奔向那一个上帝崇高的目的、荣耀的目的。所以出埃及记吧，一开始就把这个目的点出来了。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七节说，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哎，各位，出埃及的目的是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各位，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来，这件事就没实现过，对不对？亚当和所有亚当的后代都与上帝为敌，不是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仇敌之间的关系。现在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做我的百姓，我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出埃及的目的不仅是把他们从法老的权下救出来，是要把他们从撒旦、罪恶、死亡、亚当里面救出来，对不对？让他们跟神建立关系。出埃及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一个肉身的艰难处境的压迫和苦难而已，而是要做他们的神，而是要做主的子民，是一个信仰的拯救与更新。各位，你知道过去很多年，我恐怕大部分人都误解了出埃及的意思。意思是上帝出埃及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祝福他们，而是要拯救他们。请注意，祝福跟拯救是两个概念。我要多加一句，信耶稣的主要的体现不是上帝祝福，而是上帝拯救。为什么？因为祝福解决的是问题，一个一个的人生的艰难处境的艰难挑战，解决的是一个一个的问题，对不对？拯救呢，拯救解决的是一个一个的人，是一个一个的心灵，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上帝要与他们建立真实的盟约的生命的关系，上帝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做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出埃及的意义。所以就这个目的而言，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当年旷野飘荡的以色列人，以及在后来在迦南地生活的以色列人，其实都是极其失败的。就这个目的而言，是极其失败的。意思是被救赎的人并没有很好的满足救赎他们的主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和目的，他们没有去回应这样的救赎，他们回应的全部都是祝福，没水喝了，没肉吃了，很饿，很渴，没火锅吃，韭菜、蒜、葱、姜。各位，这些我不是说不是问题哈，这些都是问题啊，这个叫艰难嘛，这个叫苦难嘛。但是上帝不仅仅要解决艰难和苦难啊，上帝要解决你啊，那你就不让上帝解决。明明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说，哎，上帝说我解决一下你，你说不，现在解决一下他，解决一下这个鹌鹑的事儿。所以如果我们把进迦南比作一项教会事工的话，那么申命记其实是对这项事工进行的背后的神学反思。因为事工的快慢有的时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背后的神学的梳理和反思，可能会重蹈覆辙，可能会失去意向，可能会迷茫，用圣经的话讲，可能会转圈圈。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对不对？绕行的意思其实是他们没有做好信仰的梳理，所以他们需要绕行。所以对摩西来讲，当务之急不是快马加鞭的进迦南，而是停下来反思梳理这一代以色列人的信仰和生命。这就是申命记的背景。摩西的做法其实就是面对一群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乌合之众，或者圣经的话叫闲杂人等，面对这群人，问他们一个最深刻最尖锐的问题，人生的首要目的到底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仅仅是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吗？人生的首要目的难道仅仅是解决处境的艰难肉身的苦难吗？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那么进了迦南有没有可能迦南是另外一个旷野，另外一场恶性循环？当然有可能，四世纪告诉我们就是如此的。 各位，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如果不关注上帝，不关注上帝的话语，不关注他的恩典，不关注应许的话，我们就容易关注自己，关注世界，关注利益，关注今生。我必须把这两个概念对比起来讲。为什么？很简单，生命的关注焦点如果是被拉回今生的话，连今生那些美好的事情都会被我们给搞砸。再说一遍，生命的关注焦点如果从天上被拉回今生的话，连生命当中那些美好的事情都会被搞砸。婚姻、家庭、教育、儿女、工作、金钱都是美好的事情，但如果你生命的关注焦点仅仅是这些的话，圣经称之为叫什么？偶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生命的关注焦点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永恒的盼望，基于那一个不变的磐石，然后将这些福音的真理、盼望、应许应用在今生的婚姻、家庭、儿女、教育、工作、金钱、人际关系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见证主，荣耀神，为主做见证，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中间的区别在于你的根基、柱石和焦点在哪里。而摩西提醒他们的地方也在这里。如果不关注这个，我们就好像西西弗推石头上山一样，活在一个永远走不出的圆当中。今生如果不被拉出来，就是一个永远走不出的圆。为什么这样说呢？前些年，很多年前呢，看见一个网络段子哈，非常有意思。一位记者来到贫困山区采访一位放羊娃，问他说：“小朋友，你为什么要放羊啊？”我们都知道对吧？放羊娃说：“为了挣钱。”那为什么要挣钱呢？为了娶媳妇儿。为什么要娶媳妇儿呢？为了生娃。生了娃干什么呢？让他放羊。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个段子，这是一个讽刺，这是一个荒谬。然而我会说，其实今天很多人的生命状态其实正是这个段子的表达，只不过我们自己不觉得，我们有一个高级版的放羊娃。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好好学习？为了考大学。为什么要考大学？找好工作。为什么要找好工作？挣钱买房子。为什么要挣钱买房子？能娶上媳妇儿。反正就是再来循环一遍。今天对很多人来讲，活着的目的就是继续撑着活下去，养生嘛，直到有一天撑不住了。你总有撑不住的一天嘛。今天对很多人来讲，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直到有一天在银行里取不出来，对吧？今天对很多人来讲，生孩子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继续生下去，特别在山东，这个叫传宗接代，对吧？意思是我们活在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循环当中。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高于这个循环的目的和价值，基本上这就是以色列人和放羊娃的问题所在，也是现代人生命当中的症结所在。就像以色列人40天的旷野道路，他们走了多久？40年，对不对？你说怎么可能走得这么慢呢？就是爬也爬到了，对吧？但我想这个用慢是解释不了的，因为他们不是在走路，他们是在转圈圈嘛。用圣经的话讲叫绕行，就像那个放羊娃在一个圈里面永远转不出来。圣经虽然没有具体描述以色列人到底转了多少圈，但是你知道转圈永远比走得慢更可怕。 回到开始的问题，为着这个缘故，所以摩西才停下来讲这篇道。为着这个缘故，这就是摩西停下来的原因。我们分析完之后，你突然发现摩西必须停下来，对吧？你突然发现停下来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他要借着生命记去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走得慢，而是转圈圈。很多人想走快一点进入迦南地，摩西的意思是走得快其实没有用。如果你是转圈圈的话，只要不是转圈圈，找对方向，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方向永远比快慢更重要。是的，方向比快慢更重要。转圈圈的问题如果没有反思好，其实进了迦南地也没用，即使进了迦南地也会转圈圈。刚才我们说过了，对不对？事实真是如此。因为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士师记记载他们依然在转圈圈。可悲的是，这一次恶性循环了400年，旷野恶性循环了40年，这一次士师记恶性循环了400年。你有没有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以空间的转圈圈的方式体现出了他们信仰的问题，而士师记以恶性事件的循环的方式体现出了他们信仰的问题，表明摩西当年苦口婆心还是没入耳。各位，这就是生命记11章的背景，甚至我会说这是整个生命记的背景。而这段经文就是摩西带领他们进行信仰反思和梳理的实际体现。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段经文？各位，这是岁首，这个岁首的时候，对不对？接下来一年我们会不会再转圈圈？非常有可能啊，如果我们不反思自己的信仰，不梳理自己的生命的话，非常有可能啊，如果我们不梳理我们教会的服事的话，非常有可能啊，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侍奉的许多事情上来让信仰统管的话。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记着这段经文来梳理我们的信仰，梳理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借着以色列人来警戒我们自己，对吧？我们来看摩西给他们的几个提醒。1到7节，第一个提醒，回顾过去的恩典。第一个提醒，1到7节，回顾过去的恩典。摩西提醒他们，恩典其实是坚固的事实，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请注意，摩西在约旦河边停下来，停下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数算恩典的事实。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数算恩典的事实。摩西用了这样一些词汇来提醒他们，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然后摩西开始罗列那些事件，对吧？一个一个的罗列出来，然后说，我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摩西的意思很简单，这些恩典其实是你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我有你们知道，你们看见了，你们亲眼看见了。什么意思呢？这些恩典是你们的亲身经历，是你们亲眼看见的，是你们自己就是这些恩典的第一当事人。意思是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讲不是古老的传奇，不是天方夜谭的故事，不是道听途说的消息，是你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在听一个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故事而已。摩西的意思是，你们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呀。你们要去做的不是去相信一个古老的传说，跟你们无关的事儿。你们需要做的其实是数算一下你们生命当中的历程，回过头去看看这40年走过的路， 你们就能够发现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真实。这就是摩西的提醒，对吧？各位，过去一年又过了，我们要不要回过头去看看自己四十年走过的路，回忆一下这半生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带领。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很少做这个功夫的。但是你知道，摩西告诉我们，求主赐我们智慧的心，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呀，数算呀。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做工的记号痕迹，婚姻当中，家庭当中，侍奉当中，工作当中都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经历完了之后，就把上帝像一块抹布一样抛到了角落里去，下一次肚子疼的时候再把这个抹布捡起来放在肚子上热敷一下。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不不不，摩西提醒我们不要如此。摩西用真实的话提醒我们，他在提醒他们一场真实的恩典，一位真实的上帝。各位，很多时候我发现，其实上帝在我们许多人的生命当中不够真实，不够活泼，恩典有点太虚无缥缈。原因在于什么？原因不在于上帝的恩典少啊，原因在于我们的心太硬。即使经历了恩典，我们也当作稀松平常，这事儿还值得提吗？但是事实上，当我们不去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数算什么呢？我们就会数算自己的需要，越数算觉得自己的需要越大，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欲壑难填，上帝怎么都填不满。越数算越觉得，当然这个话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心里这样想，上帝啊，为什么这个不给我，那个不给我，意思是上帝亏欠我。你发现没有，这个的潜台词是上帝亏欠我。越数算自己的需要，越数算自己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这个也不给我，那个也不给我，意思是上帝亏欠我。但是这样的心会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抱怨，越来越悖逆，越来越想回埃及。事实上，你越数算恩典的时候，上帝真实的恩典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我亏欠上帝。为什么？很简单呀，上帝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对恩典的回应那么的少，我们对恩典的回应那么的不足，是不是亏欠上帝啊？恐怕我们很多人得出一个结论，上帝亏欠我，那是撒旦的谎言。你知道摩西用这样的话来提醒他们，其实是提醒他们信仰的扭曲，让他们回到真实的信仰当中来。这些年来我在服事当中呢，常常会遇见许多的弟兄姊妹带着一脸的愁苦懊恼的来问说，亲传道，我最近很苦恼。请注意，这个苦恼是真的哈，他真苦恼。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信主时间越久，上帝反而不像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么真实了呢？哎，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我觉得我信主时间越久，反而离上帝越来越远了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请允许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再说回以色列人，请问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大的问题，总结出来有三类，三座大山：不信神，发愿言拜偶像。是的，不信神，发愿言拜偶像。其实这一切的罪归结起来，都是因为他们太容易忘记上帝在他们身上真实的救赎的恩典，以至于他们总是容易在 一个恩典跟下一个恩典之间快速的逃离神的真理命令和典章，快速的陷入到刚硬和悖逆当中。哎，描述的就是我们，我们总是在一个上一个恩典跟下一个恩典中间生命低沉刚硬悖逆不听神的话。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刚刚走红海如过干地。各位，当时走红海过干地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曾经欢呼雀跃过？意思是人家领圣餐的时候也流泪的，别以为只有你流泪。击鼓跳舞，圣灵充满，培灵聚会，大发热心。这些是真实的吗？你十年前的那个热心真诚通宵祷告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然而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接下来以色列人却因为水苦水不好喝就开始抱怨神。哎，各位， 我来做一个调查问卷好吧，我们先不翻圣经，在你的直觉当中，你觉得他们过红海的那个欢呼雀跃击鼓跳舞跟这一次在马拉遇见水苦的怨言之间，你觉得隔了多久？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中间应该隔了比较久才说得过去，对吧？其实我们无需想象，圣经说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就是过了红海之后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各位，你发现了，过红海的神迹和恩典不是三年前的事儿，也不是三个月之前的事儿，而是三天前的事儿。是的，三天前大发热心，主啊，我要奉献我自己。三天后他们就开始骂上帝，骂摩西，意思是他们忘恩忘得太快了。各位，三天前能分开洪水的那一位神，请问三天后能不能给他们水喝？你就按逻辑想一想也能，对不对？三天前既然能 连红海都能给你分开了，三天后给你解决水的问题应该不难吧，为什么还要发怨言？就是不信嘛，就是看自己的需要大过了对上帝的敬拜，大过了上帝话语的真实，大过上帝恩典的真实。因为自己的需要太大了，被无限给放大了。按逻辑，三天前能解决洪水，三天后也能解决你喝的水啊。你知道罪是没有逻辑的，罪人犯罪是不符合逻辑的，所有犯罪的事都是不符合逻辑的，只有真理是符合逻辑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心硬会导致脑子都笨，是的，心硬会导致眼瞎，心硬会导致脑子迷糊，心硬会有这些副作用的。心理刚硬的副作用可大了，连基本常识都会忽略。所以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快的容易忽略上帝的恩典，他们忘恩忘得太快了，对吧？所以摩西以恩典来提醒以色列人。OK， 回答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为何我们信主时间越久越常常觉得软弱离主遥远？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说，我也想爱主啊，我也想服侍呀，我也想好好聚会啊，无奈信心软弱没力量，服侍缺乏动力没激情。为何？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我们需要停下来梳理一下自己的生命。 回顾一下我们的热心和激情到底是什么时候丢弃的，或者是为什么丢弃的。什么时候呢？可能是十年前啊，都丢了十年了 才想起来回来找，这个需要点功夫。为什么丢弃的？很有可能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毛病，就是看自己的需要太大了，聚焦在自己的需要上太多了，就一定会丢弃上帝的恩典。因为当初过红海的时候你也激情过，对吧？你也热心过，当年你也服侍过，你也泪流满面过。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心刚硬如石？唯一的出路是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思想他的救赎的恩典，思想那一个永恒的盼望，直到思想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的需要其实也没那么大，而我们的亏欠是那么的大，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是那么的少。思想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力量了，得刚强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软弱的一个原因，就是聚焦自己而忘记了上帝。再说一遍，聚焦自己而忘记了上帝，这是我们所有软弱的背后的根本。所以怎么办呢？怎么重新刚强起来呢？很简单，或者也不简单，就是你必须在主的面前悔改，必须在主的面前悔改。是的，这是个罪。你知道过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是不太热心，有点软弱，我们不觉得这是个罪。是的，这是个罪。什么罪呢？就是拜偶像的罪，就把自己当上帝了嘛。很明显，圣经说了，只有上帝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核心和焦点。但这些年来，我们把自己当做自己生命的根基、核心和焦点，这不就是拜偶像吗？哦，这是个罪。怎么办？唯独耶稣基督能够打碎偶像。在新的一年当中，我需要非常具体的告诉弟兄姊妹，这个罪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很顽固了。如果不分析不梳理，可能这个罪我们都没发现。哎，这就是罪的可怕性，太隐蔽了，我们根本发现不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一定一定要善用蒙恩的管道来让自己心里的眼睛稍微开一开。怎么开？读经能够让我们心里眼睛开，祷告、聚会、听到、小组、团契、认罪、悔改，并且在这些事情上坚持不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心里的眼睛可以开。坦白来说，过去这一年，疫情也好，风控也好，各样的波折也好，其实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都会受到亏损。让我为大家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来说这件事儿，好吧？你知道人的惰性啊是相当强烈的。比如说今天春节，知道我们理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在老家，对不对？但你知道过去这半年多线上的敬拜，你在一场敬拜当中可以起身三次，一次上厕所，一次喝水，一次去打孩子。但是你在教会当中敬拜的时候，你不会起身三次，就教会这个氛围和群体约束了你坐在那里正襟危坐好好听到。那请问这个跟那个的区别在哪里？难道你来了教会就更属灵了，你在家就更不属灵吗？不是的。 因为你在教会也不属灵，在家也不属灵，但是在教会有外在的约束帮助你的不属灵必须给限制一下，帮助你的任性糟糕给限制一下，别那么任性，别那么糟糕，别那么肆意妄为。牧师站在上面就看着你，你好意思起身三次吗？你连这个不好意思都在帮助你，对不对？这个够实在吧。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其实基督徒大部分的生命成长是这样成长的。怎样成长的？就是用外在的约束、别人的批评、小组的团契、别人的提醒、教会的规矩，再加一条自己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奉献和付出。哎，各位，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想有，我在早上开车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不是有服侍，我没有讲道，我有没有可能就待在老家线上聚会了？有这个可能性，对吧？很有这个可能性，我得先说自己就是这个惰性还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今天有服侍，有讲道，要在这里来这个跟大家带领大家敬拜，那么这个就必须让我早上六点多就开始起床，虽然昨天晚上睡得晚，开始起来预备很多的东西，预备今天的讲，当然之前也有预备，今天早上还要再预备，然后开车过来，又回了一趟三里庄。我的意思是，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栽培起来的？很简单，是被服侍的责任给约束起来的，是被教会的要求给约束起来的。但是你知道，教会的要求、服侍的责任，当我这样照着要求和责任做的时候，我也很甘甜，我也很得牧养，我也很得塑造，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见面我也很高兴，你发现没有？而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呀。你不读经之前你觉得啊，不读了就这样了，但你读完三章之后，你觉得感谢主，神的话语还是很宝贵的。你不去小组之前你觉得哎呀，今天太累了，我歇一歇，躺，各位躺在床上也就那样了，省不出劲儿来。但是你去了小组，虽然冒着严寒，手还有点冻得有点生疼，但是去分享一下，祷告一下，唱唱诗，弟兄姊妹分享，回应一下主的话语，你心里又火热起来了，又有力量了，回家就有力量跟丈夫道个歉，说哎，对不起哈，今天早上这个语气不太对。你要躺在家里你绝对没这个力量，他不来跟我道歉还等着我去找他，想得倒好，对不对？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你突然发现了你我成长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呀？是这个。但是你知道这种成长，我再举一个常识性的例子哈。信仰是上次这样，甚至连世俗上的事都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想要工作的好，他主要成长的方式是什么？多读书，多预备，多操练，他就在这事上成长了。但是你知道读书预备操练这个事很痛苦啊，很不舒服呀，不如打游戏好呀。所以少干那些让自己舒服的事儿。通常让自己舒服的事儿，陷阱会比较大。就是叫，其实就是保罗所说的叫声服我的意思嘛。求主来怜悯我们。摩西。摩西提醒以色列人，那一个的恩典的事实，使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而我们也要这样提醒自己，并且立志在主的面前来操练自己的生命。各位，操练呀，牧师以前当过兵，知道操练的意思其实是让自己流血又流汗，很不舒服，拉练个5公里10公里，这不操练的意思吗？但是一般当兵的身材都很苗条，这就是操练的结果，身体都很好。操练其实意味着是对付自己的惰性，对付自己天然的那个贪爱自己舒适享受的那个状态。求主怜悯我们。摩西提醒他们停下来反思自己的生命，回顾上帝的恩典。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第二个信主10年之后越来越平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你当你信主10年之后，你突然发现你的经验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多，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伪装越来越会。慕道友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其实不太会说属灵词汇的，对不对？信了10年之后什么属灵词汇你都会说了。慕道友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你都甚至都觉得他是愣头青，对，而这样的问题还问他也好意思。各位，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这40年来越来越不好意思了，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对不对？越来越会包装自己，越来越会伪装自己，越来越把自己当成光明的天使。随着我们信主的年岁越多，有的时候我们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的恩赐也越来越娴熟，对吧？当我反思自己的时候，各位，我不仅说你们，当我反思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我们预备一篇讲章的时候祷告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就是这样生命渐渐刚硬起来的。求主怜悯我们。至终其实是神的恩典在栽培我们，但是我们栽培着栽培着就不愿意让神的恩典来栽培了，就想用自己的能力才华恩赐来栽培，就想用自己的经验头衔来栽培自己。所以你知道，如果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资深的这一个什么旷野旅行者呀，但摩西说停下来思考自己生命的方向，这是摩西的第一个提醒，恩典的事实。摩西不仅用恩典的事实提醒，你发现摩西的恩典还是白白的恩典，给不配的人的恩典。为什么？请注意经文告诉我们，这些恩典的回顾当中，摩西特别提到了两次审判的事件，对吧？一次是上帝如何审判了埃及的法老，第二次是上帝如何审判了可拉一党的人，对不对？那你说摩西为什么提两次审判呢？两次审判跟以色列人承受上帝的恩典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简单说，很简单，因为以色列人其实并不比法老和可拉一党的人更好，然而上帝却饶恕了他们，赦免了他们，怜悯了他们，施恩给他们，没有使他们灭亡。请注意，这是不是恩典？这是不配的恩典呀。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以色列是硬着景象的百姓，词汇都差不多。圣经几乎用同样的词汇描述埃及法老的罪和以色列百姓的罪，意思是他们半斤和八两。可拉一党背叛摩西，反叛上帝，以色列百姓背叛的还少吗？摩西和亚伦甚至称他们，你们这背叛的人。然而问题就在于，上帝没有照着他们该受的审判去审判他们， 没有照着他们该受的法老和可拉一党的方式使他们灭亡，而是连续了他们。各位，摩西在提醒说嘛，他们本该像法老和可拉一党一样，但是他们却没有，这叫恩典。恩典的意思是不按你该受的审判对待你，却按你不配的恩慈对待你。所以恩典是不配的，只有不配的恩典才能融化人刚硬的心，只有白白的恩典才能融化人刚硬的心。如果恩典是你配的，那个叫交易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恩典数算起来心才会被恩感，对不对？让我这样说，摩西用恩典的事实，就罗列的那些事实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摩西用上帝白白的恩典，以色列人不配的恩典来激励他们的热心。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回顾过去的恩典。我们快速进入第二个提醒，八到十二节，抓住将来的应许。你看摩西讲到很有逻辑的，一到七节回顾过去的恩典，八到十二节抓住将来的应许。回顾了恩典之后呢，摩西用了一个词叫所以，意思是既然上帝的恩典是真实的，既然你们经历过的，亲身经历的，你们也知道主永不改变，对吧？那么意味着他过去怎样对待你们，将来也会怎样的对待你们，只要信靠他，你们就会有盼望。因为过去的经历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什么事实呢？从来都是以色列人离弃神，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们，对不对？从来都是以色列人不信时，上帝从来没有违背过他自己，对不对？所以摩西说要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请注意，摩西在这里其实是以应许来抓住他们，鼓励他们。能以进去得什么呢？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就是你们的地。胆壮一点，进去得你们本应该要得的那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应许啊。请注意，胆壮不是傻大胆，而是基于上帝的应许的实现和成全。问大家，为什么摩西提醒他们要胆壮？很简单，因为呢，曾经38年前他们曾经胆子不够壮。38年前摩西派了12个探子，对吧，窥探迦南地。那时以色列人见他们人高马大，兵强马壮，曾经被吓破过胆，报恶信回埃及，不愿进迦南，这是他们曾经经历的失败，对吧？这个时候摩西提醒他们，你们过去的失败都是因为太过相信现实处境的挑战，而忘记了上帝的应许。当年约书亚和迦勒之所以说信心的话，是他们讲到了上帝的应许，对不对？所以抓住应许是关键。挑战跟38年前一样，但是这一次你们的武器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其中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哈，相信上帝的应许的具体表现，经文很有意思。上帝美好的应许是什么？以色列人要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对吧？但是呢，经文描述说，其实这片土地啊，跟埃及地是不太一样的。经文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他说了不一样，对吧？那你出来的埃及地是什么样的地呢？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其他的经文说像伊甸园一样，埃及地，对不对？请注意，菜园的描述描述的是埃及地，不是描述的迦南地哈。下面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才是描述的迦南地，对不对？各位，很简单，这是常识呀。因为尼罗河的全平原 河水涨潮淤积的那些淤泥，确实土地肥沃呀，确实是像菜园子一样，土地肥沃，水土丰饶。为什么摩西要提这件事？很简单，你知道在古代是靠天吃饭的，在尼罗河的全平原是非常肥沃的，因为即使在天旱的时候，可以靠着人力蹬水车，靠着挖水渠引水灌溉来浇作农作物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用脚浇灌嘛，反正你无论是担水还是蹬水车，只要有力气，只要勤劳，就有饭吃。然而你们要去得为业的那地是什么样的地呢？经文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这样的，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哎，各位，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种过地的人，如果你种过地的话，有山有谷的地叫什么地？有山有谷的地叫山地啊，荒山薄岭贫瘠平原的河边的那些肥沃的地叫什么地？菜园子地啊，那是不一样的。请注意，意思是有山有谷，并且是雨水滋润之地。为什么不用河来滋润，要用雨水来滋润？靠天吃饭呀。意思是在这片土地上，你们自己是靠不住的，在埃及可以靠自己勤劳就行，在迦南地只能靠天下雨滋润土地才有收成。所以诗篇说黑门的甘露嘛，那个甘露它就是那个降下来的甘露来滋润土地嘛。意思是很简单，你看对比出来了对吧？在埃及你们能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在迦南地你们只能靠耶和华吃饭，因为靠自己靠不住，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其实是极大的挑战。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比起应许之地的迦南地，我们多么想要尼罗河的全平原，对不对？我们觉得埃及的地好，我们觉得有山有谷的地，靠天吃饭的地不保险，万一哪天不下雨怎么办？万一我们中间出个以利亚出来，大家不得饿肚子啊？刘牧在家里祷告三年半不下雨，恩约教会太刚硬了，再不悔改他就敢给你祷告一下。各位，我们为什么觉得埃及地好？我们为什么觉得迦南地不保险？各位请问，哪种保险哪种不保险？我们的潜意识里觉得上帝不保险，靠上帝吃饭不保险，靠自己吃饭才保险。这是我们潜意识里的罪，潜意识里的骄傲，潜意识里的悖逆，对上帝的不信靠。但是我还是要提一句，你真觉得埃及的尼罗河的全平原真靠得住吗？圣经告诉我们，在十灾当中，上帝审判击打埃及的时候，圣经说埃及遍地都败坏了。真靠得住吗？靠不住。洪水把埃及全军淹没在海里，以为自己的马车平原粮食靠得住吗？靠不住。所以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想依靠神，不太愿意依靠神。但是你知道，这就显出我们的虚假来了。什么虚假呢？虽然我们心里不太愿意完全依靠神， 但是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一般都不太敢明目张胆的说要靠自己，你知道吗？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交给你了，主啊，我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加给我力量。哎，我们祷告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然后在背地里悄悄的把我们表面上交出去的你再拿回来，就我们跟上帝常常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当着牧师的面是一套，在自己私下是另外一套的，我们公共聚会祷告的时候是一套，生活的时候是另外一套的，知道。所以王牧师曾经这样说，他说呢，今天的基督徒总会有两个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两个主来争夺我们生命的主权，一个是主日聚会中的主，在主日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交给你了。另外一个呢，是从周一到周六的主，我们主日已经交出去的，在周一周六再 偷偷拿回来，扛在自己的肩上，放在自己的心里。然而真信仰是什么？真信仰其实就是那节经文所说的，虽然迦南地靠自己是不行的，但是摩西给加了一句话，迦南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但是说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阿们。这就是基督徒过日子的方式。摩西提醒他们，应许之地的特点就是，不是你自己的力气所眷顾的，不是你自己的智慧所眷顾的，不是你自己的筹划眷顾就能有收成的，而是耶和华眼目所眷顾的，耶和华看顾你就有收成。这就是在应许之地抓住上帝过日子。各位，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事情。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眷顾那地，从岁首到年终，不是我们自己筹划的，不是我们从早到晚常常挂虑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事儿，我们是从早到晚常常挂虑，但是圣经说是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眷顾。这就是显出两个征战出来的，要么我们信靠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的眷顾，要么就是我们从早到晚的挂虑。只有这两种人生，只有这两种生活，对不对？求主怜悯我们。摩西第二个提醒，抓住将来的应许。第三，我们快速的回顾救恩的历史。你知道在救恩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一直都是被作为福音的隐喻，当然他首先指向了真实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的出埃及进迦南，但是出埃及呢，在救恩历史当中一直有一个更大的指向，就是有一天新约的子民要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的那个救赎的事实。出埃及的起点是什么？出埃及的起点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出埃及的终点是什么？出埃及的终点是约书亚，请注意，这也是耶稣的希伯来文的名字，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而中间的40年叫旷野。各位，我要必须告诉你们，你我新生命的起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我新生命的终点是什么？是新天新地，对不对？而中间的这70年80年叫走旷野的路程，天路历程。你发现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起于那一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我们终于那最终的应许之地新天新地，而中间70-80年就是走旷野。而走旷野不是躺在沙发上走的，走旷野是有征战的，走旷野是有对付的，走旷野是让自己不舒服的，走旷野的主要方式是信靠和悔改。 走旷野的主要方式是信靠和悔改。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因为如果没有信靠和悔改的话，我们就会在今生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当中倒闭，用希伯来书的话叫随流失去，被这世界的神，用罗马书的话叫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走旷野不是用脚走出来的，在本质上是用信心和悔改来往前走的。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在出埃及记当中这一场基督的救赎？当我读十一章的时候，我发现呢，它充满了这样的吩咐。什么吩咐呢？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第一章啊，不，十一章的一节、八节、十三节、十八节、二十二节、二十七节、三十二节，全在重复这样的话：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他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话，但问题就在于说，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于说，其实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来，我们与神为敌，我们不爱神，我们违背他的律法，我们被审判。你突然发现中间有一个矛盾，对不对？请问以色列人的境况当中，他如何活在恩典和应许当中呢？以色列人的境况就是，也是我们的境况，就是不顺服律法，被上帝管教，就这样的一个循环，对吧？不顺服上帝的话，被上帝管教。所以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如何回顾恩典，抓住应许呢？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犯罪，不顺服他的律法。然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爱神，出路在于耶稣基督替我们遵行完全了律法，也承受了我们该承受的审判，替我们带来了所有的恩典，也替我们成就了所有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一个视角，恩典和应许就失去了根基。请注意，恩典和应许本身不是靠我们自己回顾得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抓住的，因为我们回顾本身和抓住本身并不能带来恩典和应许，对不对？就像我们的悔改本身不能带来赦罪一样，除非恩典已经在那里，除非应许已经在那里，赦免已经发生了，否则我们的信仰就找不到根基。那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以十字架的救赎，这就是恩典本身，这就是应许本身，这就是赦罪本身。不是基于我们的自我努力的提高，乃是基于基督的甘愿的降卑。所以最后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经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这就是关系。以色列人的福音也是我们的福音。以色列人恩典的事实开始于逾越节的救赎，我们恩典的事实开始于哥哥塔的十字架。以色列人的应许是迦南美地，我们的应许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其实是同一个应许，同一个盼望。所以从岁首到年终，或者我们说的更大一点，从创造天地到新天新地，整个宇宙的大画卷就是基于他恩典的事实，奔向他将来的应许。愿我们个人各家，愿我们的教会扎根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仰望这样的应许，去过在世旷野的每一天，并且在这里耶和华必眷顾我们。阿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在新年的第一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从岁首到年终你来眷顾我们。然而我们却常常从过去的一年里忽略了你的恩典，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求你的话语在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来提醒我们，使我们将焦点、根基和盼望再一次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你的那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放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就是在旷野当中被你不信回埃及的以色列人那般。主啊，你的话语已经提醒了我们了，主啊，就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愿主祝福大家。